那当然我也没有去参加过朝圣之旅啊，我也是道听途说啊，对不对？我也是看看那个朝圣之旅的课本而已啊啊。那所以这印度朝佛教圣地的说明啊啊，这个好欢迎大家借阅有附图片的书来看，那我们就简单啊介绍一下就好了。好，我们请看内文。印度佛教朝圣地说明啊，这里一共有八个佛教的圣地啊，有八个。第一是释迦牟尼佛，是迦比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啊，他是悉达多乔达摩啊，太子成佛以后啊，为释迦牟尼佛啊。第二是南毗尼园，是佛陀的诞生地啊，南毗尼园是现在尼泊尔南部洛明达附近啊，在尼泊尔南区啊，洛明达这个附近。第三，菩提迦耶是佛陀的成道地啊，这菩提迦耶这是在红河南侧迦耶山附近啊，菩提迦耶是在这个地方。第四，婆罗奈国的鹿耶院是佛陀初转法轮地，佛陀对巧成如等说四地法，在佛教史上称这次所说的法叫做转法轮经啊。乔成如等五人闻佛说法悟道，是教史上最初的五比丘，也既有升起的开始啊。啊，佛陀在这鹿耶丸鹿耶宴是在恒河的北岸啊，你看这个佛陀成道是在菩提迦耶，是在红河的南侧，所以这个鹿耶宴距离菩提迦耶大概300多公里，佛陀走了300多公里为他们开示苦集灭道四圣地，让他们无畏的证阿罗汉果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理合四合，所以当然就成个六合境的这个活合僧团。这个僧伽就是活合僧的意思，这活合僧有六合境，这六合境合起的就是理合跟四合。理合就是见啊，这个啊六合境啊，有个是见合同结啊，这个理合就这个见合同结，大家追求啊断见思烦恼，证涅槃，解脱生死烦恼啊，证涅槃，是的，见合同结。那其他五个我们叫四合，叫身合同住，意合无争，意合同悦，戒合同修，力合同精啊，这一共六合境。这六合境我们等到啊后面会讲到，我们到后面再来解释，这里就不再说明了。这个生起就是活活生的意思啊啊，这是有活活生的开始。那个佛陀一个人啊，从度这他这五位随从以后，这成为五比丘啊，成为一个活活生团，从佛陀一个五个，然后发展到今天的佛教。可知道佛陀当时是非常的辛苦啊，没有休息的南北奔波普度众生啊。第五啊，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在王舍城建筑竹林精舍供佛说法道场，是教史上最早的一座大寺院啊。这个印度南方的大国摩揭陀国啊，频婆娑罗王，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在王舍城建的竹林精舍啊，这是第一座的啊，我们佛教史上的第一座的讲堂啊，第一座的讲堂道场啊。那六舍卫城是巧萨罗国的都城啊，这个悉达多长者在此建立起源金舍供佛说法道场，是佛教史上第二座大寺院啊。这舍卫城是巧萨罗国，是在印度北方的大国啊，南方的大国摩揭陀国，北方的大国是巧萨罗国啊。他是在这舍卫城是巧萨罗国的首都啊，在他首都的这个郊区啊，有个这个乞陀太子的园林呐 啊有悉达多太子啊，有悉达多长者，哎，又我们又叫给孤独园啊，因为这悉达多长者很慈悲啊，都是布施给这个孤独者啊，所以又叫给孤独长者啊，给孤独那。这个起源金舍啊，又叫做给孤独啊，给孤独言啊， 起孤独园啊。那前面我也跟大家介绍了，是起头太子布施的园林啊，然后这个给孤独长者，也就是悉达多长者布施的土地，这样来新建这个起源金色，供佛陀说法啊。这是教史上的第二座的大寺院。七，基士那拉城，即基士那拉国的都城，是佛陀的涅槃地。佛陀在基士那拉城的梭罗双树间涅槃，基士那拉国的国王摩罗斯及高僧料理佛陀的遗体在城东举行梵化。这梵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土币啊。那土币后，这舍利分成八份，由八个大国各自领回建塔供养。那第八，佛涅槃后，由500大阿罗汉公推摩诃迦叶为上首，在王舍城外啊灵鹫山七叶园举行第一次结集，由多闻帝的阿难陀送出金藏，持戒帝的优婆里送出律藏。佛涅槃以后啊，那个六情比丘，这二比丘啊啊，他们不但不难过，反而觉得哎，以后没有人管他了啊，还说出这种话。迦叶尊者听得很伤心，这样佛僧团要怎么维系？一定要经，一定要把佛的戒律跟佛的开示啊，把它记录下来啊。那记录下来啊，这么多的弟子怎么办呢？啊，大家结集在一起啊，由阿难来念出这个经藏，那持力第一的优婆里送出力藏，念的时候啊，这五百大阿罗汉大家都没有意见，认为这是佛当时就是这么讲的，没有错啊。大家三次都认为这个没有错，好，这个才定文啊，把它写在这个碑页上啊，而成了当时的碑页经啊。所以啊，这样才把这个佛的经教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啊。第九就是把前面这八项再浓缩成四个，现在有塔啊，有纪念物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啊，我们请看内文。九，现在印度佛教四圣地的建筑纪念物啊，这四圣地是佛的出生地，还有他的成道地，还有转法轮，就他说法的地方，跟他入涅槃的地方，这八个地方，这四个最重要，所以特地在这个地方有建了四个建筑物的这个纪念物啊。南毗尼园有阿育王建立的石柱啊，阿育王是佛教的大护法啊，他本来是啊。不信佛教的，最后他相信佛教，而且学习佛法，更能够护持佛法，是我们佛教史上一位大护法啊。阿育王建立的石柱，这个是也是在这里也建立的塔，叫深处塔啊，是纪念佛陀在这个地方降生啊。第二，菩提迦叶有金刚大塔啊，又称大菩提塔，这是成道塔，佛陀在这个地方成道啊，所以。这个参加这个朝圣之旅，就在这方绕塔拜塔哈、啊，都有很多感应的。第三，菩提院有转法轮塔啊，这鹿野院有转法轮塔，这鹿野院是度五比丘证阿罗汉的啊，而成立的僧团从这里佛法向发扬光大的，所以这个地方要建个广转法轮塔啊，以做纪念。第四，居士那拉城有涅槃塔啊，居士那拉城啊，也就是这个居士那拉国的都城啊，这是佛陀在这里啊入涅槃，在双罗这个波罗双树间在这里入涅槃，所以在这个位置建了一个涅槃塔啊，我纪念佛陀在这里入涅槃啊。那在这底下有两张图说啊，这两张图说是一张是印度佛教圣地列图啊，第二张是释迦牟尼佛油画区域的示意图啊，这两张是从毗陵波老师整理出来的那个图片上摘录下来的啊。我们看这个佛学入门里面呢，讲了什么地方啊，什么地点啊，鹿野苑啊，居士那拉城啊，菩提迦叶，你看这个图就知道它是在属于印度的什么地方啊，因为。我们这是上课啊，我们没办法把图这样拿来一一说明啊，这个就请大家自己来对照就好了哈。好，我们请翻开第六，佛力 与佛齐啊，佛力与佛齐。请看内文，世界佛教友谊会于公元1950年在西南哥伦坡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关于佛陀降生成道涅槃年代及出家成道涅槃年岁史实，因为南传与北传佛教所记载的各有差异，故作共同规定如下啊。这世界友谊会就是我们世界的佛弟子啊，各国的佛弟子啊，尤其南传跟北传对佛陀的出生啊啊这个成道啦的时间等等啊都有不同的看法啊啊，我们认为佛陀出生在3000多年的周朝的时候啊，那这个南传的认为佛陀出生在2000多年前啊，那南传认为佛陀成道是在5月月圆日，那我们是认为是在腊八，对不对？12月8号啊，我们在腊八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大家在煮那个粥啊啊，就像学习那个牧牛泥啊做的乳米这样来供养佛陀，我们就煮那个乳粥来供养佛啊啊，那供养完了以后啊，大家共同来沾点这个成道的这个法喜啊，大家啊再分给居士来享用啊，所以我们腊八粥就是纪念佛陀成道的，所以那个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在这个西南啊，西兰卡哥伦坡是西兰的首都啊，哥伦坡这个地方举行第一次啊，把这世界各地的佛教徒聚合在一起，大家再去开会来决定啊，佛陀这个降生成道涅槃乃至出家等等年岁的史实啊。一，佛陀降生于公元前623年五月月圆日啊，这五月月圆日是代表带给了我们世间的光明、清凉跟智慧，这个前面都跟大家介绍过了。这有表法的意思，表示这个月亮啊、清凉啊、光明啊，带给我们世间清凉、光明、智慧啊、解脱。但是我们中国人却认为佛陀是出生在周昭王24年啊，周昭王24年，那个时候是在西元前1027年啊，西元前。1027年，你看相差了404年啊，我们比这早相差了404年，我们是认为在那个时候的4月8日诞生啊。那据说那一天呢 啊大地震动啊，宫殿的震动，那个河水啊都这个翻腾到岸上，两边的岸上来了啊，有这个异象。同时呢有这个五色光贯太微宫啊，佛的身上的放光是五色令加一个五色合起来的，这个五色合伙的光，这五色光也是在表示佛光啊。这五光五色的光贯太微宫，所以那个时候周昭王很压抑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情形发生呢？那所以这个周昭王他就召集群臣呢、啊，说这是什么现象？有没有人知道？哎。那时候有位这个太史啊，苏游啊，他知道这天文地理啊，又能够观星象，他就跟周昭王报告说，西方有大圣人出生于世啊，啊，他所讲的这个法门呢、啊，他讲的这个经法会在1000多年以后会传到我们中国来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都认为佛陀是在周昭王24年，在西元前1027年的4月8日诞生的。在我们4月8日是指这个农历的啊，所以农历你看跟五月月圆日，4月8日其实在4月上旬，那五月月圆日也是很接近，所以这个月比较接近，因为中国人是讲农历的。那这里讲的五月月圆日是讲这个新历的，所以你看月份是很接近，月份跟那个时间是很接近，但是年差很多，差了400多年啊。但是世界上还是以南传的这个佛的诞生日为主啊，还是认为佛祖是降生在公元前 623年啊为主，但是五月月圆日是表法的，表示佛陀带给世人光明、清凉跟智慧的，啊，给我们指示一个明灯啊，让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来成就无上菩提的啊啊。那二，佛陀出家时是29岁，成道时是35岁，也是在公元前588年的五月月圆日夜读明心悟道啊。你看是29岁出家啊，所以有的人啊也听过什么佛陀19岁出家了，又讲20几岁出家了，在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确定。佛陀是29岁出家，成道的时候是在35岁啊，35岁一睹明心开悟的啊，那也就在公元前588，这个年都很好记，一个是6除以2等于3，这是他出生的时候。那他什么时候成道的？588，对不对？588成道了，对不对？那五月夜人日夜睹明心悟道，五月夜人日夜圆日也是表示证悟自己圆满无上光明的智慧的最圆满，自己圆满是真理嘛，正的真理，真理是代表了光明，代表了最圆满的智慧啊，有这个表法的意思。三，佛陀说法45年，80岁涅槃，即公元前543年五月月圆日夜半入灭啊。佛陀说法45年，那中国是讲49年，所以依中国法讲49年。那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49年是表法的意思，是表最圆满的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切十法界里面所有的佛法，佛通通讲了，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哈、啊，他方世界所有的佛法，我们这世界都讲了，圆满中的圆满，因为七是圆满的意思，七。是，你看七是代表方位的东南西北上中下，那这叫一个圆满的，这整个圆满的。那七是圆满，那圆满中的圆满是最圆满的，所以我们中文讲49年有这个意思，所有都讲完了。所以啊，他方世界，你到他方世界，到什么世界去修行，没有什么特别的法门，这里通通有，只是怕你不精进啊。那我们说，哎呀，这个我现在学佛啊，佛陀入灭了谁来教我啊，那我就要说你了，假佛三杯硬菜的什么90天的，对不对？贪嗔痴那么重都没有办法断一点，你就要想啊，佛来教你啊。所以有一个禅师啊，他很精进，很用功，非常用功啊，远离人间，到山上，去山上很山山很山上的高山上去用功，在禅话头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禅这样禅了这几十年一心不乱，就差那么一点点，所有的事情都扶住了，真的叫做这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真的是已经深入疫情了。到那个时候他总是每天都是在疫情里面，深疫情，可是他不知道在疫情里面，但是他烦恼一切不生。有一天他刚要出门，这脚踏出他那个手自己搭了一个很简单的毛虫，一草爬出去，一只狗这样汪把它咬过来，他这么一咬，哇，痛！哎，开悟了，大彻大悟，身心脱落，就那么一点被它咬开了，叫六尘说法。等到你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看你脸。所以为什么禅堂里面那个禅师他是要明眼人，他在那看，看这个已经入境界了，生理起了。他那么一面走到后面就啪一打开悟了，大彻大悟啊！以前我曾举例过啊，有位童子啊跟一位禅师很有缘啊，那个禅师看那个童子很有缘，就跟他母亲化缘。他母亲说：“好啊啊，师傅你看中他，好，这个小孩子布施给你啊。”小孩子要告别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啊，妈妈没有东西可以送给你，这一尊是你阿嬷老乳来的，对不对？瓷器的观音跟着你，保佑你，你看到他就看到妈妈一样。嚯、哦，你看这个童子看到观音菩萨，拜呀、啊、拜呀、啊，这样拜。禅师本来是不住相的，他也不管，就让他拜，拜呀、啊、拜呀、啊，拜了20年，拜得真的一心不乱，一心入定。他就是个观音嘛，什么都没有了，万年放下，心里就一个哎，观音菩萨这样。他说一看，哎，入境界了，这要明眼人了，入境界了。”啊，他真的在六尘中根本不动心的，走路根本是心是道场， 根本不会这里飘那里飘，对不对？一心不乱的，看起来就知道入境界了。他有一天他正在拜观音菩萨的时候，才能拜，很虔诚的拜，他心里就顺这个。那师父就藏了一个榔头，走走走，偷偷的走到他，跟他拜下去，头刚好弹起来，提起来，看到了观音菩萨，说他拿起榔头，锵，把那个观音菩萨打破的，砰，虚空粉碎，开悟大彻大悟，那个缘成熟了。所以那个人也是这样的，啊，入境界了，没有人，因为他一个人呢，这才能稳参呢，佛菩萨啊帮助他，那个狗把他一咬，开悟大彻大悟，啊，找到本地风光。清净自无啊，心哪有心这个相呢？啊，这是一个灵藻、灵觉性啊，真的是灵光独药、迥脱根尘啊！哪里有什么啊？身心世界万法，这个灵光，整个法界是灵光独药。他看到这个境界了，啊，感动欢喜啊！一想，咦，我在这里几十年都没有看到一只狗，怎么突然有只狗来了？他就知道菩萨感应啊，因为狗咬了比较不会那么受伤嘛，如果老虎咬到那还得了，对不对？他不被老虎咬了还得了，哎，开悟了，所以他就磕一只狗啊，那山上树很多啊，是拿个木头磕那个狗啊，放在供桌上，天天拜的狗菩萨，对不对？让他开悟啊，菩萨来啊，你什么时候到那个因缘的时候，菩萨以各种方法来帮助你开悟啊，啊，所以这个佛陀说45年80岁涅槃啊，即在公元前543年啊，我们讲到第三嘛，对不对？啊，我这个讲远了，讲到啊，差点忘掉讲到哪里了，对啊，他说了45年，80岁涅槃，就在公元前543年啊，543年也很好记，就五四三。我们台湾是阿里边公的五四三的年，对不对？543非常好记，所以这三个年都很好记啊，五月圆日啊，月。半入灭啊，无业缘日表示一切功德圆满，一切烦恼除灭，入清净自无余的清凉解脱的境界，是圆满月圆日啊。那月半是表中道，离两边啊。你看，我们心里不是着在有，就是着在空，不是着在得，就着在失，不是着在啊慈悲，就着在嗔恨。我们心永远都在两边。如果你心里离的这两边呢，那是一心清凉啊，自在啊。你离的。啊，贪婪要么就是恐惧啊，光明欢喜，哎，黑暗的恐惧，永远坐在两边。你这个两边里的啊，一心即静了，就自在啊，自在。说中道就是自在啊，中道就是极乐啊，就是解脱啊，中道就是解脱啊。说这夜半入灭表中道，离两边了，你这相待两边得到真正的解脱啊啊！所以佛啊。这个说法45年哈，对，我刚才是讲49年，是表示圆满中的圆满。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你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好好用功，佛在这里一切的佛法都留下来了，你着一门而入，用功到你因缘，记住不要怕没有老师教你啊，佛亲身示现教你的啊，佛你用功，佛在觉心大海看了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了你得度因缘的时候，因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你说法，让你开悟啊啊。然后第四，佛力是由佛陀涅槃时计算起啊，佛力啊，那个我们这个公这个西延多少年呢，这个是从耶稣出生的时候算的，那佛力是从佛陀入灭涅槃那个时候算起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是佛陀出生算的，是从佛陀入灭开始来算我们的佛力的啊。他的佛力的计算方法，即将佛降生于公元前623年，减去佛寿80岁，即得543为佛涅槃年数啊，挂号佛涅槃于。公元前543年啊，再将543年加今年公元1972年，记得2515年啊，但到今年佛诞起应增加一年，故今年1972年佛诞后的佛历是2516年，计算佛历的方法依此类推。那这样依此类推，我教大家最简单的，
五四三大家都知道了，五四三对不对啊？你讲那个五四三呢，那个五四三少说了，五四三啊，加上这里讲的，你看我们现在是2009，五四三加2009就是我们现在西历的年，西历的年加五四三加一，那个一就是我们中国的算年龄的陶维尼，出生就算一岁，有没有啊？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在农历12月29号出生，然后过两天就两岁了，很划不来，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如果你99岁的时候，你过两天就两岁，就变100岁，那个时候元吉了，就罢回元吉也是蛮好听的，对不对？也有好处，对不对啊？所以佛历就是这样算的。五四三这样懂了吗？五四三很好记嘛，五四三加西元现在多少年再加一，你看你这五四三加现在2009加一，那就二，这个就是2553年，我们今年的佛历2553年啊。所以这样大家知道佛历怎么算的吧，就不必去背它了，就直接记它的年岁就好啊，五四三加一加当年的西历，这样就好了啊。那如果是计算如果是计算佛的降生到现在多少年呢？印江佛诞生时在公元前623，再加今年公元1972年，记得2595年，但到今天庆祝佛诞日再加一年，已有2596年。那我们要算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啊？6除以2等于3，623，对不对？加一加上2009，那就是佛出生到现在的时间就有2633年啊，对，6除以2等于3，加一加上2009，那就是佛出生到现在的时间了。这是个窍门呢啊，对，这叫这个窍门呢。以前那个吉里兰卡的师傅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哎呀，强尼玛师傅给我介绍记不起来，哎，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他来了几次我都把他名字叫起来，他很讶异，哎呦，你怎么记得出来？知道？哎呀，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沙拉托，我就是沙拉托，沙拉托，我就记得起来了，其他的根本没办法，哈哈，那叫起来，那还有一个叫做罗卡米萨，哈，对不对？哎，就是那个室友啦。啊，那我就把他想罗卡米刷，对不对啊？也是哎，罗卡米刷你来了，他说哇、哦、你把我记得这么生气，所以、假一个音呢、啊、我就很容易记得，没有那个音怎么背都背不起来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623 6除以2、啊、等于3加1加现在年，很容易记。那我细沙加1加现在年是佛历，这样大家都很容易记，就不必要记他的方法了啊。又在这次会议讨论关于佛教旗帜的规定，即根据佛陀成道时圣体放出6种色光来制成旗。第一种蓝色，二是黄色，三是红色，四是白色，第五是橙色，六是前五色的混合色。所以为什么我们见到五色光，就是指前面的蓝黄红白橙，因为后面那是五色的混合色嘛。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佛旗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前面是那五色蓝黄红白橙，是用竖的，这代表五色的合合，后面就是橙白红黄蓝，就是这样子，佛旗就是这个颜色的啊。好，那这个时间啊已经啊超过一点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再讲未赛节或佛陀入的意义。